主耶稣，我们把下午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里面的灵是新鲜的，我们的力量可以复原，主啊，让我们能够听你对我们说话，主啊，借着一个先知又一个先知，主啊，你实在是对我们说话，主啊，这些日子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保守了我们，你看顾了我们，你恩待了我们，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面哈，其实不管我们在哪边啊，跟什么时代的圣徒，其实在主里面都是随时可以交通的哈。我有时候拿着属灵伟人的书啊，坐在灯下读他们的书的时候，就好像在灵里面他在对我讲道一样哈。那当我们在这里读这些小先知书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里面也要有一个感觉，这真的是神的儿女们独有的特权哈。虽然我们的弟兄、神的仆人早就已经不在这个地上了，可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在主的生命里面，我们是可以继续交通的。啊，就像一个老姊妹讲的时候，说她信心不够的时候，啊，她就跑到亚伯拉罕旁边去坐一坐哈。当她觉得爱主的心不够的时候，她就跑到大卫那边去坐一坐啊，听听大卫把她爱主的心借着诗篇表达出来，哎呀，她里面就重新得力啊。那就是这是神儿女们的特权啊！我们跟古今中外历世历代所有神的儿女们在基督里我们都可以交通啊！感谢主哈、啊！所以我们今天下午这个西班牙弟兄要来跟我们交通啊，我们只有一个钟头，我们很快的把这篇看一下。我们这卷书为什么我跟哈巴谷书把它倒过来哈、啊？那么照着时间的顺序来说的话，西班牙传信息跟进先知的执事的时间是比哈巴谷早啊，所以我把它给调过来。那正好今天下午也只有一个钟头，所以我们讲西班牙，但是晚上我们讲哈巴谷，好不好？好，我们现在翻到西班牙书啊。西班牙书的信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先知信息哈，那基本上仍然是在这里传递神的审判啊，然后这个呼召他们悔改，然后传递神安慰的信息。基本上先知的信息是非常典型的。那我们经过了这么多个先知信息读下来以后啊，我想我们已经基本上掌握住先知传信息的一个固定的模式啊。但是我们今天下午看西班牙书呢，我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当我们读先知书或者小先知书的时候，这个历史书对我们的重要性啊。前两天我跟大家讲过的，历史书提供了我们先知书的背景，但是先知书呢却为我们提供了历史我们表面上看不到的神儿女们属灵真实的情况啊。所以这两类的书我们一定要摆在一起来读啊。那么西班牙书呢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榜样跟例子，就是先知书它的背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一定要熟读历史书，好让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先知为什么这么说啊，而且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在历史外面看来是这样，那么里面到底是怎样。好，西班牙他这个人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神隐藏、神保守啊。那么跟他第二章第三节他所发的呼召要隐藏起来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就是再一次发现名字跟信息啊，他们中间的一致性啊。那么从第一章第一节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西班牙他是一个贵族的后代啊，很少在这里介绍一个先知或是介绍一个旧约的人物会追溯到不是祖宗八代了，这里至少已经四五代上去了啊，这是很特别的事情啊。那么作者所以这么讲是因为要跟西西家连在一起啊。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约西亚在位，那西西家的元孙讲到西班牙，所以呢他跟约西亚之间啊是一个亲戚的关系啊。那我们照这个代数这个辈分算起来的话，那么约西亚应该算是西班牙应该是约西亚王的侄儿辈啊，等于约西亚王是他的叔侄辈。那么至于说是多远 的关系呢，我们圣经上就不知道，但是就着辈分来说的话，他们是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基本上这个西番雅是一个贵族的先知啊，那我们稍微小心一点，不是稍微注意到的这个点。那么他们两个人呢，其实都非常年轻啊，虽然辈分差的一个辈分，但是基本上年纪大概应该不会差太多啊。就像这个我认识杨老师的时候，我有一天我知道我居然在他的亲戚中间一个远房的亲戚里面，我如果跟杨老师结婚的话，我会变成不知道是什么主之类的了哈，已经很大很大很大的，虽然那个人已经比我们年纪大啊，但是我是比他大三倍的人哈，所以我很生气啊。那我也不是为了这个缘故我就一定要娶杨老师，而是我就发现诶，这是一个 bonus， 这是额外赚的啊。我跟他结婚以后会有人把我叫什么公还是什么什么伯的，我不知道。那这个他们两个虽然差了一代，可是年纪差不多啊。所以西番雅、约西亚啊，甚至比他们大一点，可能差不多的耶利米啊，耶利米是比这个西番雅稍微年纪大一些啊。那么他们三个都是那一个世代里面非常重要的属灵人物。那我想我们对他们的年代稍微了解一下啊。那么再接下来更年轻一点的就是哈巴谷啊。那今天晚上我们会讲到哈巴谷，因为哈巴谷已经接近到加勒底兴起，而且以色列这个犹大要亡国的啊这个先知了哈。好，那么这本书写作的年代跟地点呢？我们知道这个约西亚王作王的年日是西元前640年到609年啊。那么这是约西亚王的年代，这大家一定要熟读的一些的这些年代。好，那约西亚王一共作王啊，做了30多年。那么他从8岁就作王啊，因为他的父亲啊，这个亚门是一个不好的王，做王做了2年，结果臣仆背叛啊，把他爸爸给杀了。所以这个孩子呢，小小的就没有父亲，因为他父亲被叛臣给杀了哈。那么他就登基，8岁就登基。而在他登基之后呢，我们读圣经历代志下跟列王记下都记载到，他这个人才8岁做王第8年，他就寻求耶和华。所以这个人很年幼的时候，他就知道寻求神。那么神怎么样子借着约西亚带下了一个复兴啊，借着约西亚旁边神摆了耶利米，摆了西番雅啊，这些人在旁边帮助他啊，让这个复兴能够是在亡国之前最后一次的复兴啊。那等一下我们就要来看这一次的复兴。好，那么整本书写作的目的啊，我们先把这本书先大概介绍完，我再回到我刚才开头所说的，我们希望来看一下历史啊。那这本书写作的目的是外表宗教的改革不能够代替内心真实的回转和复兴，所以先知在这里直接揭露出百姓们的恶行和病根，就是他们离弃神，而且他很严厉的指示他们说，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那个审判的日子将要来到，而且一定会来到，所以他就劝百姓们要及时悔改。那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信息我们在很多的先知身上我们都看到了。所以那个关键的问题，所有关键的问题都出在跟神之间出了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有属灵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事业的问题、侍奉的问题啊，我们所有的困难，很多的时候追根究底，基本上都离不开我们跟神之间出了某种程度的问题，只是严重不严重的问题而已哈。所以我前两天跟大家讲过，斯派克弟兄曾经说过，仇敌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地跟天的连结。什么时候葡萄树连于葡萄树，葡萄枝子连于葡萄树，它的生命一定丰盛的；什么时候枝子离开葡萄树，它的生命就一定枯干，而且它的功用就一定变得没有用，丢在外面枯干。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不变的原则。同样的，在侍奉上，在我们工作上，所谓的这个事工上面，连于失去了这个跟这个生命的源头、能力的源头分开来的时候啊，我们早晚就会疲倦，而且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竭尽所能的做事，但是却没有果效啊。我想你们也曾经听过我打过的比方啊，像现代人很多人都用地毯啊。你在那里吸尘吸尘吸尘，那很多人吸尘很懒的，他只吸那些空出来的地方啊，哪边有椅子他就绕过去啊，那地上有一张纸他也绕过去啊，那么就随便交差了事就吸完了啊。 那有的人吸尘是非常认真的，先把所有的环境清干净，地上的这个纸张啊、茶壶啊、包包啊全部拿开，椅子挪开来，把地空出来，然后好好的吸，对不对？那这样子的人是很认真的、很负责的、很忠心的。那如果你比众人还忠心，你不只吸一次，你吸十次，这样子的人已经很少了，真的很少有。可是你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没有智慧，你每次吸尘的时候都不把它插到电源上。那请问你这样吸尘有没有用？你比别人认真，你比别人勤快，好，你比别人细心，可是你却工作没有果效。光有忠心没有见识是不行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有忠心，我们要有见识，要有智慧。而我们这个人，我们的智慧永远是用在这里分辨什么是出于神，什么不是出于神，到底什么是神要的，什么是神的指引。今天神最在乎的事情就是我们跟他之间的连结，那在这个连结的里面，我们生命生活有力，我们的生命丰富，而且我们的使命感，我们的使命不会妥协，我们有力量，这样子我们才可能真正有侍奉。所以就在生命上，像葡萄树的例子，就在侍奉上，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吸尘器的例子，你离开了就没有服侍的。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No power, no service，就是你如果没有能力，你就不可能有服事。你如果不插到电上的话，你就不可能做事情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所有的先知几乎信息可以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环境、从不同的角度，甚至用不同的方式来传信息啊！但是弟兄姊妹，他们的信息基本上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就是要叫所有被盗的百姓悔改归向神，回到神的面前，回到跟神对的关系，所有的事情就不一样了。所以先知也是传这样子的信息啊。所以我们读到第一章第七节，他说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严肃的一个警告的一个审判的一个信息，要叫神的儿女们要赶快在主的面前要能够归回。所以耶和华的日子也是这一卷书出现很多次的哈，所以在我原来出的题目讲到，在小先知书里面最常出现耶和华的日子这三卷书，当然马拉基书也是出现过几次，但是比不上这三卷这么多次约珥书、西番雅书，这些都是阿摩斯书，都是特别讲到耶和华的日子。那么西番雅在这里就特别提出了这个日子马上要来，而且呢光光在第一章14节到18节那日子就出现了8次那整本书出现了12次。他说到耶和华的大日临近，而且甚快。他说耶和华的日子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等等等等等就是要提醒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件大而可畏的事在这个日子来之前，我们最好赶快在主的面前真心的悔改，而且归向神我想这个日子要来，我们这样子念的时候都总觉得很遥远我想在我们经历里面我们都会有一些特别的日子，对不对？像新郎新娘要结婚的话那个日子很特别。我们前两天在香港，其实这对弟兄姊妹现在也在我们中间，他们结婚才3个多礼拜。他说他那一天结婚当新郎的那天他就很紧张。所以有一个日子是让他紧张的日子，是那天当新郎的日子。我们应该请他们站起来那个新郎新娘站起来一下。哈哈哈哈。他们很可爱会紧张，你们读书有没有碰到过这种大考的日子？我从小到大我基本上考试成绩都不错那么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这个有一些狐群狗党那是太喜欢玩了，就有过那么一次那次我们没有好好读书，大家说要聚在一起好好读书，结果聚在一起的时候那天就开始聊天打球玩起来了然后这个回到家发现第二天要考试根本来不及，所以就整夜没有睡觉的，真的拼着读第二天有一个大的日子要临到，结果我们那天我们这几个人大概5、6个人 就是那天整夜我们就是没有睡觉在读书啊，结果第二天考试的时候在考场里面我们都睡着了从来没那样累过，在考试的时候就梦到自己在考试，然后醒来发现自己在考试的那是一个可怕的日子啊。那我想当学生都会做梦，到梦到一半正在考试，然后发现我都没准备。你们有没有梦过这样的事情？有哈呀，那那种日子都是小日子，跟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比，那是没得比的。那那个日子要来，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要敬畏，那是神的日子，他把它称作耶和华的日子啊。他来，我们个人都要向他交账的啊。那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神，而且在将来在整个世代结束的时候，大灾难来临的时候，那耶和华的日子也特别说到，那将来有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要临到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谨慎。好，那这卷书的这个key sentence 哈啊，就是它主要的这个句子，我把它每一章挑了一句。那么第一大段讲到堕落中的警告，我是挑的第七节，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那这是预备祭物，这个祭物就是神的百姓啊，将他的客就是巴比伦要来吃这个祭物啊。所以你不要以为是神要献祭给巴比伦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一个祭物祭牲是要被杀的，就是表示他是死亡的结局，他需要被杀的啊。所以耶和华已经预备了祭物，是讲到让神的百姓要交在巴比伦的手上，所以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第二个是荒凉中的呼召，我用第二章第三节，他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那这是在荒凉中神对得胜者的呼召啊。第三个讲到神不肯放我们的爱，三章十七节，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弟兄姊妹，你读这些话好，你会觉得怎么敢当呢？好，这个神怎么会因为我们而欢心喜乐，而且因为我们喜乐而欢呼呢？我们在地上谁会这么在乎我们的感觉？请问你今天告诉人家说，哎呀，我今天心情很好，旁边的人会不会就欢呼起来？有没有？你有没有碰到这样子的人？啊，你看杨老师这么爱我，我从来没有跟他说，哎，我今天心情很好，他就哇，太棒了，他就跳起来了，没有。谁会这么在乎我们的感觉？你死你活是你的事，我顶多只是礼貌上的哈，好好，你多保重哈。弟兄姊妹，我们没有那么在乎别人的感觉哈，连我们至亲的人都不见得这么在乎我们的感觉，神却因为我们的欢心而喜乐，因为我们喜乐他就欢呼。哎呀，说这个神居然用这么降卑的话来形容他对我们的爱，有这样子的爱，我们还怕什么呢？对不对？有这样子的主，我们还怕什么呢？那这里有一句话，我稍微解释一下啊。他说到我们的主因我们欢心喜乐，而且默然爱我们啊，默然爱你。那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读这段圣经，也没有好好去读英文圣经，也没有去参考别的这个解释圣经的分析，所以我里面就觉得好像这个男女的爱情哈，那种默然爱我，这个偷偷的爱我们哈啊，好像一个很安静在旁边偷偷的爱我们就是了，默默的爱我们啊。那么后来我去读圣经，去查这些英文原文这些一些的意思，那么这一句话呢啊，至少有两种的解释啊。那第一种的解释呢是这个钦定本 King James 啊，跟一些圣经的翻译。那我先用英文讲，我再翻给中文听啊。他就说到 He will rest in his love， 就说神会安息在他对我们的爱上。 那个默然不是 secretly， 不是偷偷的哈，小心小心，不要让人家知道我偷偷爱你哈。啊，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哈。那么他说到默然爱你，就是神非常安静的默默的，他安息在他对我们的爱上，因为这个爱是没有条件的，因为这个爱是永远不改变的，因为这个爱是不会起伏的。虽然他会生气，他会管教，他甚至会审判，但是所有的这些也都是出于爱。所以他非常安息于他对我们那个不改变的爱，他非常安息于他对我们那个无条件的爱，他非常安息于他对我们那个永远的爱。所以钦定本把它翻成说 He will rest， 他就是安息， 他安静，他安息在他对我们的爱中。那么另外一本的翻译呢，和 NIV 的翻译呢，就说 He will quiet you with His love， 就说中文的翻译就是说 他会用他的爱来使我们安静，他会用他的爱使我们安静。我们这个人定不下来，没有安息，我们害怕，我们恐惧，哎呀，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我们很多很多的起伏，我们很多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是呢，当我们在这里喧闹，当我们在这里不安，当我们在这里害怕啊，当我们在这个要那个的时候，神能够用他的爱让我这个人安静下来，因为我碰到了最上好的爱，这个爱满足我一切的需要啊，我们能够说有足够了。He will quiet you with His love。啊，我们原来有这么多的欲望，这么多的渴慕，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啊，我们就是要。但是神能够使我们安静，神怎么使我们安静呢？他用他的爱叫我们安静。啊，这两个翻译都非常好，对不对？啊，比我们原来这样照着中文读过去，很多时候产生的误会，好像神暗恋我们一样哈。啊，神默然爱我。弟兄姊妹，这个是世界上我们的想法，但是圣经里面这两种的解释都非常的好哈。啊，他安息于他对我们的爱，安息于在那个永远不改变、没有条件啊，这个爱上。那另外呢，就是他这个爱大到一个地步，宝贵到一个地步，能够让我们这个人安静下来。我们再也无所求，我们再也没有害怕，我们没有再也没有惊慌，我们没有再也没有忧虑。他能够 quiet us， 他让我们安静下来，用他的爱使我们安静下来，太宝贵了哈！这是西番雅书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好，那这本书呢，一些特别的地方哈，那我现在就要来开始那个分段，我想大家可以照着我后面所列的，我们先看一下第四页的分段，我们再回来好了，好不好？第三页的后面开始讲分段啊。那基本上这张的分段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它第一个是讲到对犹大宣告耶和华的日子，就是神的惩罚即将来到，这是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二章第三节啊。所以在这里呢，提到的几个的惩罚是对全地的惩罚，对犹大的惩罚啊。那为什么要惩罚他们？因为他们弃绝神，不忠于神，不服从神，不寻求神，不访问神啊，好像这个跟这个神是没有关系的，他们遗忘了神啊。那弟兄姊妹，这是神审判他们的原因。那么底下就接着劝民要及时归向神啊。那在这里呢，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有双重的呼召啊。第一层的呼召是对不知羞耻的国民，就是你们要赶快聚集，趁着命令还没有发出啊，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怒还没有临到你们之前啊，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这是第一层的呼召，叫他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对那些不知道羞耻的国民。第二层的呼召是对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知道整个世代里面，我们知道有失败的，有得胜的啊，有合神心意的，有不合神心意的。那在这里呼召是对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他说你们都要来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啊，你知道当神真发怒的时候，你看启示录那些君王将士臣宰通通都没办法逃避，他大山啊倒在我们身上，小山啊遮盖我们，没有人可以逃避耶和华的愤怒的哈。那唯独寻求神、爱神的人可以被隐藏起来，那就是免去我们在审判的时候，我们能够 不遭受这样子的灾难啊。好，那第二大段是预言列邦将要受罚，所以西班牙的负担是在他的百姓身上，但是呢他也在这里接着传递神对列邦的审判，那么对视为列国的审判，对西腓力士，对东摩押和亚门，对南古实，对北亚述，我想我们就不需要去看了。我这个信息里面的这个打出来的这些图，前面列的都是这些其他周围国家的一些的情形，我想我们也就不需要看了。好，有亚述，有腓力士人啊，有其他国家的，我想我们就不用去看它了。那第二个呢，是对犹大自己哈，那再一次回头继续提到犹大，因为整个西班牙真正的负担是在犹大的身上。他审判四围列国以后，他再一次回头指出犹大的病根，他们在于病根在于他们离弃神，不依靠他，不亲近他。那么底下讲的一连串他们跟神之间不正常的关系，他们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依靠耶和华，不亲近他啊，这都是他们的问题。那么领袖的失败也列出来，也是全面性的失败啊，首领、审判官、先知、祭司都失败了。啊，这个在圣经里面第三章都特别提到，他们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他们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啊，他们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们的祭司是亵渎圣所、强解律法，讲到领袖们也都全面的失败。那么最后他也提到，他们从早晨起来，早上起来就在一切的事上败坏自己。啊，就是那时候犹大神百姓们生活的情形啊，他们是全面性的败坏。从时间上来说，从一早起来就败坏；从范围来说，他们是在一切的事上都败坏啊。从性质上来说，他们败坏，而且败坏了自己啊。所以当以利亚责备亚哈的时候，说到他出卖自己啊。那同样的，当我们离开神，我们过这样子的生活，不合神心意的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出卖自己，是在败坏自己啊。所以这是神百姓当时的情形。那么对全地啊，对列国列邦的审判，那么最后预言审判后的复兴。那我想这个分段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大家可以回家自己慢慢来看。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提一下，就是西班牙的对象啊。那既然是在约西亚王的年间啊，那么为什么在西班牙书里面完全没有提及约西亚王所带进的复兴？我想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注意到这件事啊。所以我们现在先回到这个列王记，好不好？我们回到列王记。下第22章，约西亚王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然后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然后约西亚王18年，对不起，这个中间呢应该插进来一段是在历代志下第34章啊。34章说到他作王的第8年，我们一起来翻到，我们的手一只手放着列王记下22章，一只手放到历代志下34章，两只手就够了。好，你看历代志下34章啊，他作王第3节，他作王第8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那我们中文，当你读到旧的时候，表达什么？
怎么都不讲了？
你说国语这么差呀？表示难得嘛，对不对？他才做王第8年，他就寻求耶和华，表示他8岁登基加八是多少？16岁。我们在座有16岁的或16岁以下的人吗？没有，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借口哈。约西亚王比我们还年轻的时候，16岁就开始寻求耶和华。好，我们再往下读。到了12年，换句话说他20岁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请问这个才是什么意思？就是可惜遗憾。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读中文这个味道要把它读出来哈。啊，他做完第八年，他就寻求耶和华，但是呢，一直到了第十二年，他才洁净。啊，其实这个当然圣经上是这样子的笔法形容，你就发现约西亚王其实很不容易。他十六岁开始寻求神，那么他二十岁开始，他就起来开始洁净，开始洁净全地。那你就底下的这一段大家自己回家读了哈，他真的是做了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他洁净犹大耶路撒冷，除掉秋坛。你看多少的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除去，但是约西亚王却把他秋坛、把木坛、把所有的偶像他都除去。而且他的复兴、他的洁净不仅仅是在耶路撒冷，第六节在马拉西、以法莲、西缅、拉弗他利各城视为破坏之处都这样子行。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才二十岁他能够定义把神家的偶像除掉，这个王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哈。然后我们翻过来到了约西亚王第十八年，请问他几岁？二十六岁。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也都超过二十六岁了。二十六岁的时候，他洁净圣殿以后，就这个他们在清理圣殿的时候，找到了耶和华神的律法书啊。那这个律法书，这个祭司找到了以后，希勒家就把它交给书记沙番，那沙番就带到约西亚王的面前念给王听。然后我们读到第十九节，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弟兄姊妹，讲到约西亚王第二件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他对神的话非常有反应。他在主的面前是一个柔软的人，他对主的话是一个有反应的人。他不仅仅是一个定义寻求神，要叫神家洁净来专心侍奉神的一个人，而且他对神的话这么有反应。所以当我读到这个约西亚王的时候，我里面就感触很深哈。你看我们今天常常读主的话的时候，我们里面没有不太有感觉，不太有感动，就连我们听到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没有感觉。弟兄姊妹，当我们里面属灵开始麻木、开始老旧、开始沉的时候啊，这是一件危险，这真的是一件危险。神的道就是从我们左耳进，从右耳出去。神的道可以在早上感动我们一下，到晚上我们完全忘记，这是一个危机。尤其在座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听过很多的道了，自己也会讲道了，所以在很多的时候对道已经没有反应了，那这是一个危机。约西亚王当他听见神话的时候，他整个人居然撕裂衣服。弟兄姊妹，你如果听见一篇非常震撼人心的信息，你说你撕裂衣服，我还可以体会啊。读摩西五经会撕裂衣服，有没有人读摩西五经把衣服撕掉了？律例典章，律上加律，令上加令，命上加命，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读我们有时候都简直烦死了，都想跳过去了，对不对？但是约西亚听见神的话的时候，他这么有感觉，他撕裂衣服，他不仅仅自己在主人面前悔改，他马上采取行动啊！他自己把人找来，就是你们要去询问这件事情，我们应当怎么做，马上开始采取行动，采取归向神的行动，而且采取要带领整个百姓来归向神的行动。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约西亚记后面的时候，这个历代志下三十四章啊，你看到二十九节，王就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而且他就站在那边，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列给他们听。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要遵守他的诫命和法度。那弟兄姊妹，这是约西亚，而且他马上让这个月节、各样的祭祀、各样圣经上所说的，他把它恢复起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年轻的王，才二十多岁。我们第二件事情看见他身上的宝贝，就是他是一个对神的话非常非常有反应的人啊。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说的，他是一个采取积极行动的人啊，一个非常具体的行动。他悔改，他寻求，他带动全民，然后他让带领全民来跟神立约，就是要做悔改的事。而且呢，你如果去读历代读列王记啊。他不仅仅只是把这个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又在全面性的做了一次大扫除，把所有的偶像、交鬼的、这个可憎的，全部都除灭掉。 那么第四件事情是在历代志下35章24节到25节啊，这里讲到约西亚王死掉归到他列祖的坟墓的时候，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都为他悲哀，耶利米为约西亚作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到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这歌载在哀歌书上啊。那弟兄姊妹，历代志下我们知道是以斯拉所写的，他说直到今日，表示说这件事情从约西亚死到他这个以斯拉写这个历代志下，他说直到今天百姓们都还在纪念他。换句话说，过了150年，百姓们讲到约西亚，还有许多人在这里想念他，哀哭啊。说到这个人是活得令人怀念的一个人，因着他的存在，整个神家归向神；因着他的存在，让神的儿女们能够从错误里面能够归向神。他是一个活得令人怀念，他是一个活得非常有价值的人。就这边，这是从约西亚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哈。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我刚刚所问的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约西亚的改革啊，约西亚这么复兴的情形，那么在西番雅书上完全没有提？所以基本上呢，有三种可能的解释啊。那么第一种的解释，那么很多人就是不是很多人，有一些人就认为说，这个约西亚的改革不过是表面的改革，不是真心的改革啊，它不是真正的改革。那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子的讲。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样子讲呢？他们最大的理由就是第一个，西番雅书完全没有提。那第二个呢，耶利米书3章10节，我们也很快的看一下好不好。耶利米书3章10节，在这里讲到这个以色列因为行淫，神给他休书休掉他，以色列因为行淫淫乱，地被玷污。然后到了第10节，虽然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对不起，我念这第10节以前，我应该先念第6节哈。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所以换句话说，这一段的经文是在针对约西亚王年间神百姓的情形。所以持第一种讲法的人，就根据西番雅书完全只字不提这个约西亚的改革，还有耶利米书3章10节这里说不过是不是真心的归向神，不过这是假意的归向神，就认为这个复兴是虚假的啊，是表面的啊，不过是外面的归向神啊。那这是第一种的讲法。那么我个人呢，比较不是接受这么样子的一个讲法啊。那我送给你们的那本，不是送给的，就是介绍你们的那本书。那么他也是提出来，就是说很有可能西番雅写这卷书的时候是在西元前621年以前就写的。为什么挑621呢？因为640年开始啊，这个约西亚做王，他做了31年，在他做王第18年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622年。或是621年，他开始全面的改革，因为他得到了律法书了。所以西番雅书的写成很可能是在这一次，就是第二次全面的改革之前写的。那我比较接受这样子的讲法，因为他第一次他的确有改革，他从16岁开始他定义寻求神，从他20岁开始，刚才我们读的历代志下，他已经开始全面性的把这个秋坛偶像，从马拉西这个以法连各地的偶像都除去了。那弟兄姊妹，他的确是有一个洁净的行动，他的确在这里有去除偶像的行动，但是这个行动跟他18年那次在圣殿里面拿到律法书之后的那个第二次全面性的改革还是有程度上的差别啊。所以第一次的改革是一些改革的行动，但是第二次的改革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和真心悔改上面。 所以当他们在这里第二批的改革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说，哎，不是他这个十二年的时候，就是他二十岁的那一次，已经把偶像都除掉了吗？怎么会在列王记这个里面又到处都是偶像呢？换句话说，在他这个十二年，就是他第一次的这个改革跟第二次的改革中间，所有的偶像又死灰复燃。大家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他二十岁的那一次，他不是全地清除偶像，然后到了他做王第十八年，找到了律法书，看见了律法书，听见了律法书，他就撕裂心肠，撕裂衣服，然后他悔改，他带领百姓悔改，他在百姓面前念神的话，要叫百姓们跟神立约，然后他们再一次全面性的悔改，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建立在真心的悔改上，他不是建立在一些外面一些洁净的行动或是复兴的行动就是了，他是从里面出来的。所以当西班牙写这卷书的时候，是在约西亚第二次改革之前就写的，等于是针对他们那一次约西亚做王第十二年，就是他二十岁那一次整清洁活动，不是清洁活动，那个清洁全地哈，洁净全地的那一次的举动所发出来的，就是神的百姓并没有真心归向神。所以耶利米写耶利米书第三章第十节的时候，也是说到他们并没有一心归向我啊，他们并不是真心的归向我哈。那我个人比较相信是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哈，因为约西亚王带进来的复兴其实是非常宝贵的复兴。好，在那样子一个不可能的局面里面，真的是黑夜中的一盏明灯啊，就跟我今天早上讲尼西米一样，他这个人人在千里之外，神感动了他，他听见的消息，他有感觉，他有反应，他有行动，而他回来的时候给整个神家带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局面，而从百姓遭大难受凌辱，到最后百姓欢乐的声音打到远处，原来是被仇敌伤害，被仇敌恐吓的，现在是仇敌害怕，因着一个人的回来，整个局面翻过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这个圣经上说的，这些人是搅乱天下的，就等于把整个局面给搅乱过来啊！英文是说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他来了，整个局面改过来。那同样的，约西亚王，你看这个人，律法书多少人读律法书，多少人懂律法书？可是当约西亚王他第一次听见律法书的时候，他马上就撕裂衣服，他在主的面前悔改，他在主的面前马上找人去找先知去寻求神的旨意，他马上自己带头啊，站在殿的面前，把所有百姓叫来，他念约书给神的百姓，要叫神儿女们听神的话，要叫神儿女们归向神，而且他不容许神的儿女们再只是表面上的洁净偶像，而要从心里面去除偶像，要叫他们立约，要尽心尽性的爱神。弟兄姊妹，这个复兴比上一次那个规模那个程度那是完全不能相比的。他从外面的一个归向神的一个行动转到里面来，因为第一次的革新其实常常是外面的偶像的去除，可是心里面并没有真心归向神，这也是耶利米责备他们的地方啊。所以我想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回到旧约里面去，回到历史书，然后配合其他的先知书，当我们这样子读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能够明白。所以为什么所以你去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耶利米第一次蒙召做先知的时候是约西亚做王第十三年，如果你去读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三节，他就讲到耶利米起来做先知的时候是约西亚王做王第十三年，换一句话说，就是在他第一次革新，第一次革新是第几年？十二年哈，还好你们都没睡觉哈，不错。他第一次革新的时候是第十二年，那么耶利米被召出来做先知是第十三年，然后被召出来的时候，耶利米就开始发责备的信息，说到他们中间有偶像。就你就晓得十二年刚刚才去除的偶像，为什么第十三年才一年之久又出来了？所以你要知道，偶像是很容易死灰复燃的。就是怎么样，这个偶像如果只是外面去除，里面不解决的话，它是很容易死灰复燃的。例如说我们在这里对付罪，你不过只是在外面你把香烟把酒或者把色情的东西你暂时除掉，可是你心里面没有悔改的话，我跟你讲，你走到哪里，你闻到烟味，闻到酒味，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心里面都有人在呼召你，因为里面没改。 只是外面，因为被打，因为被爬，因为怕被揭发，因为曾经被揭发过，很多的原因让我们不敢去做啊。这个并不代表我们里面是真的悔改。所以耶利米的责备，西番雅的责备啊，当然西番雅书我决定相信是在，我个人相信是在改革，在这个全面改革之前啊。那么耶利米的责备也是借在这两次改革之间啊，你们只不过是假意的归向我，并没有一心的归向我啊，就是表面的归向，而不是从里面的归向。偶像的去除是外面的去除，而不是里面的去除。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西番雅书让我们看见的啊，约西亚的改革也让我们看见。那么这是我们要稍微了解的哈。那么最后我还是要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那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我们看见约西亚王起来，然后神借着耶利米帮助他，神借着西番雅帮助他。我要强调属灵同伴的重要，一个人在一个世代里面，在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是很孤单，而且很容易被仇敌破坏。就跟我们说的，你一根棍子要折断是非常容易的，你十根筷子在一起要折断就很难。所以当教会在难处中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先不要急着去想我外面要怎么做啊。我自己曾经在我自己从这么多年的服事里面，当教会碰到难处，当教会在一个荒凉软弱的情形里面，我一直向神的一个祷告，就是主，你兴起倾心爱你的人来。主啊，你在教会里面，你产生一股属灵的清流。当神儿女们在那里是是非非啊，在那里批评论断，在那里分门结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祷告。我们一方面求神赶逐魔鬼的作为，另外一方面我们就真的让自己单纯，让自己忠心啊，让自己在主的面前没有任何人的掺杂，我们就是全然的爱主。当我们这样子倾心爱主，我们祷告主把这样子的人在教会兴起来，你知道吗？就好像慢慢的一条小溪流跟另外一条小溪流跟另外一条小溪流合起来啊，慢慢慢慢合起来就成为一条巨流。这个属灵的清流在教会出来的时候，我跟你讲，所有消极的东西、抽离的东西就退去。不然属灵的力量不够，我们要去面对这么多的难处，要去解决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就天天疲于奔命的在解决问题。我们需要同伴，需要同伴。你看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在大巴比伦那样子一个皇宫啊，那样子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他们是被俘虏的身份，他们什么力量让他们可以站得住？属灵的同伴。我上个礼拜在香港讲道的时候，我就曾经交通到一个点哈，我们读到但以理这么得胜，那我们就会讲说，我不是但以理。如果我被抓的话，18岁、17、18岁被拿到巴比伦王面前，他给我吃什么，我就只好吃什么哈，而且心里面还求之不得，对不对？啊，这个是王的饭呢。我这两天在这里真的惯坏了，我想到我上个礼拜在香港那个教育学院吃饭，他们每天早上的饭就是一点稀饭，然后一块萝卜糕，就是这样子哈。所以第二天开始我们就不去了，因为自己在房间吃个面包比他还好哈。因为你要走很长的路，不像这里你不需要出去啊，你就在房间里面也不会流汗，你要走很长很长的路，已经全身都是汗了，就吃一点稀饭一个萝卜糕，然后要走很长很长的路再走回去聚会哈。然后每一天中午呢，就是只有4盘菜12个人吃啊，一盘炒饭，一盘炒面，一个炒米粉，还有一个什么，就4个，每一天都是一样。然后我下个礼拜又回到那边去，是另外一个团体请我去，也是正好用同样的地方，所以我准备再吃7天的同样的东西哈。所以你看在这里真好哈，我一点没有埋怨那个，但是那个地方场地就是这样子的东西啊。那你看这些少年人十几岁被送到皇宫里面去，十几岁的人是正在长的时候，我们叫他们肉食动物，对不对？他们不能只吃青菜，他们一定要吃肉的。结果皇帝说，我吃的东西你们照吃，山珍海味所有的美酒你们都可以吃一份，哇，心里面都要高兴的啦。可是你看但以理说，不要叫王的东西膳食来玷污他自己，这样子的心智在十几岁的人心里面，我会说这从哪里来？他哪里有这个勇气对他们说我不吃，而且你不要玷污我，这种话可以砍头的。到底这个力量从哪里？为什么这个十几岁的少年他的受造不一样？是不是弟 弟兄姊妹，我们都一样。为什么雅各书第五章要特别说到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就是叫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为着自己的软弱有借口，要叫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小看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都是一样性情的人，但是他们却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所以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回到历史上去想这些问题哈。那你就算一算但以理他的年日，他的时代，然后正好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他约西亚王、耶利米、西番雅、以西结、哈巴谷，他们其实几乎都是同时代的人，只是有一些人年长，有一些人年轻。我决定相信但以理跟他这几个朋友，他们很可能有近亲的家庭，他们有这么好的王约西亚在这里带领，他们有这么好忠心的先知耶利米在这里掌舵，有西班牙在这里帮助啊。虽然整个国家是混乱的，但是他们却看见他们在这里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把这些偶像去除，把人的心带到神的面前，把人的心带到主的面前跟神立约。好像在那个整个混乱马拉西跟亚门之后带来的这些可怕的情形，借着约西亚王，借着这几个人，一下子有一个复兴。只是很可惜，这个复兴虽然不久以后被这个约西亚王几个没有出息的孩子又把它全部给翻回去了哈。就所以我说，当领袖实在责任太大了。但是至少你发现但以理他这些朋友，以西结这些年轻的一辈，我决定相信他们受了他们前面这一辈不管是约西亚王，不管是耶利米，他们的影响。这是第一个这是我个人里面觉得但以理他们能够十几岁站住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我们很可能都会说，在我旁边没有耶利米，在我旁边没有约西亚，所以我只好软弱了，我旁边的都是狐群狗党，都是跟我半斤八两的人，那我怎么可能爱主，对不对？那我想我用一节的圣经我也就结束了哈，我们时间到了。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非常熟的经文。对不起，第二章。第二章十九节，从中间读起。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当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事。所以第一件事情，每一个人无可推诿的，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自洁，我们要脱离卑贱的事情。就算没有同伴，没有耶利米，没有这个但以理，没有任何人在你旁边，弟兄姊妹，神在这里说我们要自洁。接下来第二件事情，二十二节，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自洁是我们要做的事，逃避要是我们要做的事。在这积极方面，我们希望主给我们兴起一些倾心爱主的人，让我们可以一起祷告，一同有追求。弟兄姊妹，我们很宝贝，也很感谢神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让我们从大江南北，从各地，甚至从海外，我们大家能够这样齐聚一堂，这真的是难得中的难得连在马路上碰个面都很难得。那不要说我们今天能够坐在一起，我们又为着同样的使命，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成为同伴，成为同学。我希望我们在这个使命上借着这个小小的一个交通的机会借着我们或是透过网络这样子交通的机会，更是借着我们在祷告中，在圣灵里面，我们常常可以一起的交通跟祷告。我们要为自己祷告，要为同伴祷告，要为我回去以后我所在的场地，神要我扮演的角色祷告。希望我们在我们周围真是兴起一些倾心爱主的人在我旁边只要有人爱主，我的心都应该感谢神虽然他可能个性跟我不一样，文化背景不一样，可能有些观念不一样，个性这个性格一个快一个慢，就是那些东西都是次要的事情。当我们能够爱神，一起蒙召，一起为了荣耀的使命活着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从心里面感谢神。约西亚能够站得住，他一个人不容易站住的，神把耶利米赐给他。 西西家要赞助不容易的，神把以赛亚赐给他；但以理要赞助不容易的，神把三个朋友赐给他。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周围，我们向神要这样子的人，好，让我们回去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神得到一个尼西米，局面流转过来；神得到一个但以理，那个局面被流转过来；神得到一个约西亚，那个局面被流转过来；神得到了保罗，整个局面被流转过来。今天你我都是跟以利亚有一样心情的人，同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引用出去，我们跟保罗是一样有心情，有一样心情的人，我们跟约西亚王是有一样心情的人。但是今天的关键是在于我们怎么样子来回应那位爱我们的神，那位因我们而欢心，默然爱我们，而且他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弟兄姊妹，神不改变的，他安息在他对我们的爱中，他也要借着他的爱叫我们这个人安息，所以我们一起回家，真的是在主的爱中我们成长，好，我们好好爱主。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您，我们真的是为您那说不尽的恩典感谢您。你还把时间把机会留给我们，都是为了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不住的长进。主啊，我们为着自己，为着我们周围的同伴，我们向你祷告。主啊，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在你的路上。主啊，我们实在不甘心，也舍不得，也不愿意有任何人滑跌，有任何人出去了。我们也不甘心，也不愿意仇敌在我们中间放下任何的间隔。主啊，让我们为着爱你的缘故，在十字架的里面，我们除去一切的冤仇，除去一切隔断的墙，让我们彼此珍惜，彼此爱，让我们一起也安息在你的爱中。主啊，让在那样一个绝对不可能的局面里面，我们看见你得到了约西亚，这么年轻的约西亚，你借着他扭转的局面，在那样一个局面里面，你把西番雅赐给了他，让他们是真的成为同伴，他们年纪相仿，他们面对的环境是一样的，但是靠着他们在你面前的忠心，靠着他们在你的面前，他们那样这个爱你的心，就我们看见了转变。今天我们也何等希望在我们的环境中，你给我们带来这样子的器皿，让我们勇敢的起来靠着你，也让我们刚强的起来带领神的百姓来归向神，让我们活得有价值。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休息一下哈，3:15回来，我们会分这几堂，你们可以到你们自己去的教室，大家起来休息休息。